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很高兴再一次能够进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和你一同来分享主宝贵的话语。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在2020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祝福。我记得今年开始的时候，我就说2020年是一个 perfect year perfect vision， 是一个完美的一年，完美的意象。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疫情有增无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 perfect God， 他是一个完美的神，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确是有一个完美的一年，完美的意象。阿们。我记得上星期二的时候，我们区牧会、在开会的时候、区牧就分享说，在今年居家隔离、疫情这么严重的底下，小组长们每一个小组长们都非常忠心尽力的来服侍弟兄姐妹，带领弟兄姐妹，然后牧养弟兄姐妹，而且在这段期间里面也努力的传扬主的福音。今天下午就有16位弟兄姐妹要接受洗礼，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最棒的小组长和他们劳苦功高的他们的配偶们给他们一个鼓掌来。还有我们的区牧们也是非常的忠心尽力的付出和摆上，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继续牧养弟兄姐妹，帮助也辅导有需要的家庭和弟兄姐妹，更是动员他们牧区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有恩慈的行动，不论是发放口罩，或者是、发放食物给有需要的这个社区的人民。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为主摆上，而且今年神的工作仍然没有停止。在2020年，我们中文牧区里面我们增加了11个小组长，好不好，我们一起为我们每一位区牧和他们的配偶，伟大的配偶，我们一起来鼓掌一下，谢谢他们。当然还有我们每个主日在幕前幕后服侍我们的每一位影音团队的同工， ABL 的同工，为我们精心制作，常常说战战兢兢的，我们制作每主日的 不论是有观众无观众的现场主日崇拜直播，他们真的是辛苦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鼓励他们，为他们加油，也给他们一个最大的掌声。当然不可少的还有你，还有你就在荧幕前的每一位我们忠实的支持者，我们忠实的观众，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论你在哪里收看我们每主日的现场直播，你们给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鼓励，你们是我们最棒最棒的弟兄姐妹，因此呢给你自己一个鼓掌好不好，也谢谢大家。当然我们不可少有的是要将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我们这位坐宝座上的我们耶稣基督，没有他就没有生命河，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将一切的颂赞尊贵爱戴荣耀归给这位坐在宝座上我们的耶稣基督，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他。的确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万事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的确是我们的主。有一天刚刚结婚不久的小林就问、老胡说，在你们家谁在做主呢？这个老胡就非常骄傲地说，我是一家之主，在我家当然是我在做主了。那小林继续问说，那你的太太呢？老胡就非常冷静地说，我太太比我少了一点，她是我们家的一家之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谁是真正的主，真正的王？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和第7节，这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说呢，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我想这是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最出名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乃是先知以赛亚早在耶稣基督诞生前700年就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乃是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面临被掳时期的幽暗时代，给他们一个盼望，告诉他们说一个婴孩为他们而生，有个儿子要赐给他们，而且他有四个非常珍贵的称号，也表明他是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有非常非常至高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换句话说，这个儿子呢，这个婴孩呢，将会带来以色列百姓命运的一个逆转，换句话说，将来他要来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之子大卫接下来的他许多的儿子做完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带来以色列永久的复兴。但是我们知道，原来这段经文是应验在700年后，就是圣诞节我们所庆祝的中心，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阿们。所以我们来看看，当耶稣基督他因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受着圣灵的感孕怀孕要生子的时候，心中非常的惊恐害怕，然后天使就把这样的一个预言的应验就来告诉玛利亚。在路加福音1:30怎么说呢？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32说，他要伟大，称为什么？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主什么？大卫的位给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换句话说，以赛亚书9:6-7，先知以赛亚早在700年前所发的预言，原来就应验在诞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因此在这个非常欢喜快乐的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我们的弥赛亚与我们的关系和他所带给我们的祝福，特别是由他这个四个非常尊贵的称号，就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来思想他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呢？首先，他是奇妙测试，我们在患难中的智慧，告诉旁边人说，耶稣是奇妙测试，是我们在患难中的智慧。这里讲到奇妙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这个 Wonderful 这个字，奇妙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有翻译成 Supernatural， 换句话说超自然的。这里是强调这位奇妙测试有个超自然的一个智慧，他是一个策略家，他是一个能够蛮有智慧，而且他的智慧不是属地的智慧，乃是属天的智慧，是一个超自然的智慧。换句话说，他有蛮有智慧，而且他的智慧是永远用之不尽、取之不尽的这样的智慧，是超自然的智慧。所以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诞生在马槽里之后，在世上活了33.5年的时间，他坐在公开传道3.5年的时间里面，遭受到许多的攻击，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敌对，不论是从文士、法利赛人、长老这些人敌对他的时候，他总是那位奇妙测试，蛮有智慧的，不但是胜过了这些攻击他的人，而且将天国的真理来告诉我们世上愿意跟随他的人。不但是如此，耶稣离开门徒之前也应许说，既然我是这位奇妙测试，有那属天的智慧，把这样的一个智慧也要怎么样，永远赐给你们，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位奇妙测试他也会怎么样，永远与我们同在，告诉自己说，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看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就很清楚说呢，16，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哪里？在你们里面。哇，太宝贵的应许了。耶稣说，我去了后将会有这样的一个奇妙测试，这个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保惠师就是 counselor， 这位奇妙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他要永远与你同在，就是圣灵嘛。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这位奇妙测试透过圣灵就住在你里面，永远与你同在。换句话说，这位智慧的源头，这位弥赛亚，透过圣灵永远与你同在。换句话说，你里面有一个 built-in 的属灵的导航、spiritual GPS。 无论你现在在这个居家隔离防疫的期间，你面对什么的挑战，不论是你婚姻家庭工作服侍人际关系教养孩子各样的疑难杂症，只要你愿意来到这位奇妙测试面前说，圣灵啊，我里面的 GPS告诉我，你现在要我怎么行？我当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呢？哦，这位属灵的导航就会帮助我们呢。我记得两年前，当我带领短宣队到南非去短宣的时候，然后到了英国伦敦，因为我的护照就是里面页数不够，结果被卡在英国伦敦，一个人卡在英国伦敦3天2夜，我非常的苦闷，也非常的灰心，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想打退堂鼓回去美国算了。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意念，你要上网再找一找，看没有别的航空的公司的机票。结果我一上网一找，剩下最后一张机票，让我顺利的能够到非常南非的南非约翰维斯尼堡，加入我们的短宣队，一起来服侍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这位奇妙测试永远与我们同在啊。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呢？因为他的确是与我们同在，不论是我们遇到什么的困难，他总是有得胜的策略。其实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乃是以这种战争背景来做这个先知预言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乃是说这位要来的这位弥赛亚，他乃是奇妙测试的战略家，他会带领以色列百姓得胜，而且他有得胜的策略。所以告诉我们自己说，他要赐给我们得胜的策略，他要赐给我们得胜的策略。我真的特别是现在我们面对真的是前途不知道该怎么办，特别是当我们加州又面临再一次的 lockdown， 再一次的封锁，我真的是非常同情也非常关心许许多多小餐馆小生意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哦，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特别雅各告诉我们说，我好像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啊，一个试炼没完，另外一个试炼又来，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位奇妙测试要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策略。我们来听听看雅各怎么告诉我们。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怎么样？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怎么样？就必赐给他。这里说不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是一个非常慷慨乐，是一个 generous God， 愿意赐给众人，而且也不会责备你的神，主必怎么样？赐给你。换句话说，我们怎样能够有让这位奇妙测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得胜策略的智慧呢？这里说怎么样？你们应当怎么样？求啊，应当求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缺少智慧吗？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你们目前所面对的问题，不论是你婚姻的问题、教养青少年的问题、儿童的问题，你要来到神面前求神给你智慧。哦，他说那厚赐于众人不吃这人的神就必赐给你。哦，你要来神面前说，神啊，我需要智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其实不是势力，不是才能，也不是金钱啊，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智慧。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底下，我们仍然能够有智慧懂得如何保持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 如何保持和睦的人际关系，如何在工作上能够继续能够蒙受神的祝福，我们就是要来到神面前求智慧啊！你们求就必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所以你来到神面前求智慧吧，这是弥赛亚第一个，他是奇妙测试，然后第二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得胜仇敌的能力。一起来讲一遍，来，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得胜仇敌的能力。 Almighty God， 当你看到这个 Mighty God 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乃是讲到神他的能力啊，特别是神要来率领以色列百姓为他们征战，使他们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罪恶甚至死亡，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Mighty God， 我们可以得胜仇敌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挺身而出，自以为很了不起，我们跟仇敌来征战，结果呢我们是一败涂地，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仇敌。但你要清楚知道，清楚知道我们有一位神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的名就叫做全能的神，他是以色列的元帅，他必带领我们来征战。我们看见当时尼西米带领百姓去修造毁坏的城墙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知道有一点，神他必为我们征战，阿们，所以他必为我们征战。所以当他面临仇敌，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三番四次的仇敌，周围这些省长、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来攻击他，想要破坏他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怎么来面对这巨大的仇敌的攻击呢？我们看尼希米记第四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第十九节、二十节，他说：“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然后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哈利路亚。这是尼希米他得胜仇敌最重要的一个秘诀，不是靠我们呢、啊，我们都不是军人，有没有，也不是什么战士，乃是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他自己是一个省长。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啊。结果我们看到尼希米率领这些老百姓在短短的52天之内，52天少于两个月的时间，成功的修造那毁坏了100多年的城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其余的仇敌听见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怎么样？都惧怕了。哈利路亚！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面临非常非常巨大的征战吗？哪怕是属灵征战，哪怕是你面对的工作上、在人际关系上的任何的征战，你要记得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全能的神。我当我们如此的相信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知道说，不论是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特别是现在今年2020年非常难过的一年，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弥赛亚他是全能的上帝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告诉自己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既然他是全能的神 Mighty God， 在他就没有难成的事情。记得吗？有一次拉撒路病重死了以后，没想到耶稣基督等他死了4天以后才来探望他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马大一看到耶稣，就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主啊，你若早一点来，我的弟兄必不死。”其实马大心中里面有一点埋怨，说：“主啊，你早一点来就好了，现在来没有希望了啦，不可能的啦，他已经死了4天了，何等的失望，何等的绝望，他忘记了这位耶稣，他其中一个名称是。”Mighty God， 全能的神。结果许多时候我们也不是如此吗？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如此的埋怨，神啊，如果你早一点应允我的祷告， 我就不会遭遇到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灾害。主啊，如果你早一点来搭救我，我的孩子就不会如此的背叛。主啊，如果你早一点听了我的祷告，我的疾病不至于这么的凄惨。我们好像心中里面都对神有一种的埋怨，神啊，你为什么迟迟不来呢？为什么迟迟没有应允我的祷告呢？其实问题不在于神什么时候来，问题在于我们到底相不相信神。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节，耶稣回答马大说，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怎么样，看见神的荣耀吗？你若能够相信，你就必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荣耀。问题不在于说神能不能肯不肯，问题在于你和我到底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你相信他是这位全能的神吗？你相信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情吗？马大心中里面是有疑惑啊，主啊，你如果找到我的弟兄必不死。同样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不对？主啊，如果你主啊就不怎么样。耶稣说，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特别在这段时期里面，真是我们操练我们信心最好的时候。哦，让我们真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不论是面对什么的困难，不论面对什么的挑战，相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这是第二，他是全能的神。然后第三，他是永在的父。我们领受永远的慈爱，来一起讲一遍，来，他是永在的父，我们领受永远的慈爱， Everlasting Father。 哎，你说这位明明是婴孩，是儿子，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称号为永在的父呢？ Everlasting Father。 原来这里所强调的是这位要来的君王，君王通常都有这种为父的心，这乃是强调这位君王有为父心的慈爱，他一定要按照这个为父心的慈爱来供应，来保护，来祝福，来带领他的儿女，他的子女们，他的儿女们，他的百姓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位永在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 乃是讲到我们要领受神永远的慈爱。所以圣经说他以什么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在世上想要找到永远的爱找不到啊，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的。人的应许是会改变的，人是会因为环境，因为时间是会改变的，但是这位永在的父，这位弥赛亚，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耶利米先知很清楚告诉当时非常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这里说什么呢？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什么永远的爱爱你， Everlasting Love， 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哦，如果你熟悉一点旧约的话，多少次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叛逆背叛神，尤其在士师的时代，他们神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感谢赞美神，不久他们又来背叛神，呼求神的时候，神又把怎么样士师带到他们面前，拯救他们脱离仇敌，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哦，我们的神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慈爱来爱我们，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的爱我们。哦，就好像呢有一个天父，这样的一个父亲爱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那个，我想我们大家做父母亲都知道我们如何爱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上个礼拜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跟女儿礼拜一我们就跟女儿一起看小时候我帮他们拍的这个小时候他们非常小，那个三岁五岁的小孩子的时候那个录影啊。我就在看的时候就看到我在帮他们拍一个那个那时候大女跟小女在荡这个秋千啊，荡秋千摇来摇去荡秋千，然后父母在那边推她荡秋千，荡秋千这个录影啊就照了十几分钟啊， 我在想说这个会不会很枯燥啊，这个十五分钟同样的动作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说会师看这边来，哦，中文看这边来，摇来摇去十几分钟啊，但是一点都不觉得枯燥乏味啊，一点都觉得说这没趣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爱嘛，因为有爱的时候就不觉得疲倦啊，有爱就不觉得枯燥乏味啊。所以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特别需要知道神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特别在现在居家隔离，然后大家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我们连跟对方握个手都不行，跟我们的亲人拥抱也是不被鼓励的。你可以想想这时候有多少人感觉到说没有人在爱我们，特别是 在这些老人中心或者养老院，这些长者们更是觉得孤单寂寞，还有谁会爱我们呢？家人不敢来看我们呢，都要保持社交距离，哦，还有谁关心我们，谁爱我们呢？这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耶稣以他永远的爱爱我们。诞生在马槽里的婴孩，这位耶稣，这位弥赛亚，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今天他就要来告诉你说，孩子我爱你，孩子我爱你。好不好？你现在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就来想象一下这位耶稣基督，他伸出他的双手就紧紧的拥抱你，然后在你的耳边轻轻地告诉你说，孩子我爱你，我有永远的爱爱你。虽然你感觉到身边没有人好像在爱你，没有人在关心你，甚至有人就远远地离你而去，但是你知道我爱你，而且我是永永远远的爱你。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如此的应许门徒，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我爱你们就爱怎么样，爱你们到底啊！告诉我们自己说，耶稣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个到底在英文圣经翻译说 till the very end， 到世界的末了，到我们走完地上这个路程，可以说到世界的结束，爱我们爱到底啊。当然耶稣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对门徒来说，他在他们当中做了一件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事。到底什么事呢？特别是他知道说他将要离开门徒而去，要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当他被抓拿之前，要被迫害，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还能够为门徒做什么呢？这位弥赛亚，这位神的儿子，他做什么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你可以想象吗？再过不久他就要被出卖啊，其中一个他为他洗脚的那位出卖啊，然后被审判，然后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竟然还想到这些门徒们要为他们洗脚。他这次打扮，脱下衣服，束起他的腰，拿几个毛巾，端了一个盆子，里面装满了水，这些都是奴仆奴隶所做的工作。你可以想象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君王，他给谦卑到这种地步，来到门徒面前为门徒一一的洗脚吗？所以彼得知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个严重性跟他的意义，所以他耶稣来到彼得面前，彼得说，你永远不能洗我的脚。他知道这是怎么可以，我的主我的神，这位神的上帝啊，神的儿子，怎么能够洗我这位被造的人，卑微的彼得洗我彼得的脚啊。 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爱你爱到底，他没有留下一件好处不给你。所以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当你看到到处有张灯结彩，看到这个闪闪烁烁的灯光的时候，或者看到非常美丽的装饰，或者马槽里婴孩的时候，你都想到说有一位救主耶稣，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仍然爱你。他是为了你的缘故，是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的缘故来到这个世上，而且要告诉你说，我爱你，永远的爱你，爱你爱到底。虽然你现在是独自一人在你的公寓里面，或者在你的老人中心里面，哦，你要感受到神的爱这时候充满在你所在的地方，因为他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然后最后第四，他是和平的君，我们享受完全的平安。 He's a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君，我们享受完全的平安。这个和平或者 peace shalom， 在短短的66章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就出现了25次。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何等需要平安，何等需要这种 shalom。 这个 shalom 不是世上人所能给你的，不是世上所能够找到的平安，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平安，就神所能够赐给你的平安，是世人不能够夺去的平安。他是和平之君，我们要享受完全的平安。想想看，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他像在野地里看守羊群的牧羊人，这些是非常低微卑微的牧羊人，他们没有想到竟然有天使天君向他们报佳音，告诉他们什么信息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到第十四节，圣诞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天使对他们说，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什么大喜的信息， news of great joy， 是关乎万民的，不但是以色列，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你，关乎我。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第十二节十三节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哦，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牧羊人是多么的害怕，又害怕又惊喜，竟然有这么天大的好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在一个非常卑微被众人所忽略的肮脏又臭又脏的马槽里，竟然为我们诞生了救主。然后有天使天君这个伟大的诗班就说，在荣耀之处归于我们的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里，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这就是神天大的智慧啊，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作为，人想都没想到。所以说荣耀归于神啊。然后呢，很重要的是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平安啊， peace shalom。 特别是现在疫情到处蔓延，大家连出门都不敢出门，保持社交距离，城市一个接着一个的 shut down， 一个一个接着这个封闭，你心中里面恐惧害怕吗？你心中里面惊惶不安吗？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只要你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个平安就要赐给你了，从天上来的平安哦，地上任何的金钱势力不能够换取，不能够买来的平安，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给你的平安。 所以我们有胜过苦难世界的平安。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有胜过苦难世界的平安。我们的确有胜过苦难世界的平安。耶稣在地上33年半，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虽然他没有看到，虽然 他没有经历像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新冠状病毒，他在当时的时代，特别是在当时非常残酷杀人如麻的希律王的时代，带来真是很多很多的苦难。但他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他告诉我们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什么？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可想象当时的门徒听到这一番话，心中里面何等的安慰吗？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个平安是在我们里面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是有平安，我们有这个 shalom， 这也是我们天大的好消息，大喜的信息。因此我们要来站在高山上，在低处的地方要来宣告宣扬，向我们的亲朋好友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真平安。阿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以色列真正的平安。而且这平安不是一时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是不断加增的平安。因为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从耶稣基督诞生在世上，将来再来做君王的时候，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他的权柄他的政权平安必定是无穷无尽的增加。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9章7节怎么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你注意看这些经文说，他的政权这位耶稣基督弥赛亚，他的政权他的平安必继续的加增到无穷无尽，而且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怎么治理他的国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君王再来的时候，是以什么？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有真正的公平公义，连我们美国在内。最近我相信美国这个大选，我们看到有许多舞弊的事情，有些不公正不公义在投票日发生的事情，法律的诉讼继续的在进行。特别是前天星期五，当最高法院拒绝了由德州上诉4个摇摆州的这个上诉案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心中里面感觉到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记得在以赛亚书9章7节，他告诉我们，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只有他能够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而且说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地上的君王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包括没有任何的总统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只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热心，这里说什么？必要成就这样的事情。因此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这位弥赛亚，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我们的智慧，他是我们的能力，他是我们的慈爱，他是我们的平安。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为我们成就。让我们在神面前将一切颂赞尊贵爱戴荣耀归给这位诞生在马槽里耶稣我们的弥赛亚。阿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的确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上。 卑微诞生在马槽里。主啊，你是我们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复活平的君，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拥戴耶稣，你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生命的王，是我们家庭的王，我们婚姻的王，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王。主，我们欢迎你，我们拥戴你作为我们的王，我们的主。谢谢耶稣，我们宝贵珍贵的弥赛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我们一起来先来听听这一段，荣戴耶稣为王。起来，永戴耶稣为王，
永戴耶稣为王，尊贵的君王，我心情为我灵歌唱，无处的赞美，永戴真神荣耀，复活的救主，他已掌权，他已得
再次大声来说，永戴耶稣为王，
永戴耶稣为王，尊贵的君王，我心情为我灵歌唱，无助的赞美，
永戴真神羔羊，
复活的救主，他已掌权，他已得胜。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将来还再来的时候，他将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我们来学习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拥戴耶稣为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慈爱，是我们的平安血肉。当你欢迎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主做王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这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此今天早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要邀请你，圣诞的季节里面是最好的时刻，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救主，好不好？就是邀请你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决志祷告。我讲一句，你跟我来讲一句，大声的讲，好让你自己能够听见，再来自你向神告诉神你心中里面要来接受耶稣基督。预备好了吗？跟我一起来讲。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将宝贵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内心做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谢谢耶稣赦免我的罪，我愿你一生跟随你，敬拜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如果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恭喜你，你是我们家里的人了，你是神的儿女。鼓励你继续的参加主日的崇拜，然后找到一本圣经，让你每天开始读神的话语，也告诉至少两位你的亲朋好友说，今天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救主了，阿们。好吧，我们再一次来唱这个副歌，永戴耶稣为王，
永戴耶稣为王。 尊贵的君王，我心心为我灵歌唱，不住地赞美，用代真神光耀，复活的救主，他已掌权，他已得胜，荣耀的主，全能的神，
在大声说，大耶稣为王。赛亚，全能的神，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圣诞的季节里面，我们就欢迎你，拥戴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做主做王，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做主做王，在我们的小组牧区中做主做王，在我们的教会做主做王，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服事上做主做王，欢迎你耶稣基督登上主你的宝座，我们荣戴你，永在你为王。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耶稣基督从荣耀中再来。阿门。
阿门。阿们。